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6000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6000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重庆八旬老太陈桂芬在病房被庭审判刑，出冤狱三个月，辽宁新兵韩玉凤又遭绑架，黄华杰在广东四会监狱被倒立抱头撞地重伤。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5号报道，重庆市80岁的法轮功学员陈桂芬老太太被江津国宝伙同德感派出所非法绑架、抄家、构陷。据称老人在江津德感一小区发真相资料时被摄像头拍到了。2020年7月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九龙坡法院对陈桂芬老人非法开庭。陈桂芬老人在庭上对他们讲了真相，当天庭审无果。陈桂芬老人出现脑血管堵塞、半边瘫，住院近两周后，九龙坡区法院于9月17号到江津德感中医院病房进行所谓的庭审，完全是走形式，直接宣读判决书，非法判刑1年0-6个月，并勒索罚款1000元。更恶劣的是，公检法人员把陈桂芬的年龄改小5岁，而且判决书上五个证人刘桂伟、谭继、程朱燕、唐小凤、傅向丽全部是德感派出所警察。参与非法庭审的是九龙坡区法院审判长杨建新、审判员楚浩天、书记员李晶晶、陪审员谢伯平。庭审时押送的警察是德感派出所朱小伟。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5号报道，辽宁抚顺市新宾县女法轮功学员韩玉凤2016年去南京看望儿媳生孩子，在雨花台区的一个小区给人赠送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铁新桥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抄家。2017年8月被南京市雨花台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2020年5月韩玉凤结束冤狱，回到了老家新宾永陵。疫情当前，他看到了人们急需了解真相、躲过劫难，不顾个人的安危和辛苦，在2020年8月26号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永陵镇派出所所长王宇的妻子举报，后被上报给新宾县国保。国保队长张立军把韩玉凤送到新宾县看守所，被刑事拘留。韩玉凤50多岁，家住新宾县永陵镇，1999年前和丈夫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韩玉凤遭受了中共邪党的绑架、非法关押、罚款、判刑等迫害。儿媳身体不好，辞去工作，带着孩子回到了老家，想养养身体和公婆团聚。没想到婆婆又遭绑架，婆婆的再次被关押，给儿媳病痛的身体造成的精神压力和心灵的创伤，使得病情越来越严重，于2020年10月11号离世。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6号报道，广东揭阳市法轮功学员黄华杰被劫持到广东四会监狱后，狱警常指使加控人员重刑犯毒打他，他经常被打得口鼻流血。为了阻止他喊法轮大法好的口号，甚至把他整个人倒立着抱起来，头朝下、脚朝上、头往地板上撞。现在黄华杰的伤情很严重，被送去医院治疗。黄华杰原来是揭东县国土局建设用地股负责人兼揭东县地产评估中心负责人，是揭东县唯一的一名土地估价师。2000年9月20号被广东省人事厅和监察厅联合发文非法开除，之后多次遭荣成区公安局迫害。2002年1月被揭东县公安局国安副股长洪某等人绑架到三水劳教所迫害。2003年4月黄华杰到天安门广场升旗区高喊法轮大法好，被国旗队的武警绑架到北京公安局天安门分局，后被揭阳市揭东县公安局的人员到北京劫持回揭阳市，当晚非法关押到位于荣成区的揭阳市第一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刑6年。2016年2月
荣华派出所警察采取监控电话、蹲坑等流氓手段。3月11号，在一名法轮功学员家把黄华杰非法绑架。11月，黄华杰在揭阳榕城区法院被非法开庭，开庭时间持续了几个小时。律师为黄华杰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令在场的人都很震撼。执法人员私下都说，今天听律师上了一堂课。然而，在无罪的情况下，黄华杰竟然被非法判刑5年半。迫害黄华杰的人员有广东省四会监狱第六监区书记汤志坚、大队长董赤斌、周杰，监狱604分监区是专职迫害法轮功的，中队长薛瑞聪、林才元，警长吴荣勇、陈烨，分管警察曾志龙、龙飞、张丰年、张雷等。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6号报道，哈尔滨退休教师贾田真于2020年9月22号被哈尔滨市北京路派出所警察从家中绑架。贾田真女士今年70岁，是佳木斯市汤圆二中优秀退休教师，在职期间连任班主任、学年组长。教师工作的劳累以及家庭生活的重压，导致贾田真患上淋巴结核、心脏病、胃病等。1995年，贾田真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在家善待婆婆，在校淡泊名利，是一个公认的好人。2020年3月，贾田真被哈尔滨市北京路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并抄家，但由于当时疫情的原因，贾田真被放回。后派出所警察多次上门或电话骚扰贾田真，逼迫他放弃信仰。2020年9月22号，贾田真在家中被北京路派出所警察强行绑架，转送到松北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扣押，至今未归。
截至目前为止，在明慧网上统计出的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4566人。在大纪元网站上，退出中共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6540万。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解体中共真相车队纽约游行，民众支持；滨州州长欢迎真善忍；法轮功费城自由中唤醒良知；法国民众说中共掠夺了人民的自由。2020年10月3日和10日两个周末，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有几十辆头顶各式解体中共真相展板的汽车组成车队巡游。车队从法拉盛出发，途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央公园、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时代广场等景点，再到纽约中领馆前绕行，最后回到法拉盛缅街市中心。车顶上的中英文大型展板美观大方、醒目明确，上面写着中共是真正的病毒源头，中共撒谎，人民死亡，拒绝中共，远离病毒，中共把每个人都陷于危险之中，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等，向广大民众传递着真相。在车队游行途经的各个纽约景点，还有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向民众发传单和征签。当义工给游客看传单的时候，有的人不了解 CCP 的意思，义工告诉他们 CCP 就是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中国共产党，它是恶魔，征签是想让民众认识中共的反人类本质。很多人了解后在征签表上签名，跟义工核实，竖大拇指，右手放在左胸上表达他们的敬意，
还有的多要了一些传单，表示让家人和朋友都在网站上签名。真相车队巡游吸引了很多行人拍照，还有西方人从副驾驶座位上探出身来拍照。有司机向车队大喊加油，在等红灯时，很多次行人向司机们竖大拇指，表示支持和鼓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介绍，未来将固定每周六日举行真相车队巡游，让更多不同族裔的民众了解真相。中共的存在威胁着世界上每一个人，希望人们拒绝中共，远离病毒。2020年10月10日，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费城历史地标独立宫的自由钟景点，以集体练功和集会的形式向过往游客展示法轮大法令人身心受益的美好，以及仍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真相。集会主持人法轮功学员亚历克斯宣读了宾州州长沃夫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第28周年的贺信。沃夫在信中说，宾州由丰富充满活力和多元化的社区组成，为居民提供世界各地的知识和文化财富，这个群体是宾州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过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为我们的多元化做出重大贡献。法轮大法，一种根植于中国古老文化的自我提高的修炼，包括五套功法和提高道德的准则。在我们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同时，我们应当遵照真善忍的教导。我赞扬大费城法轮大法学会的努力，我希望这个学会将继续强化费城社区对整个宾州的贡献，一直延续久远。作为州长并代表宾州的所有居民，我很高兴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8周年。在费城长大的珍妮说，她一直想寻找促进身心健康的方法，她偶然从网上查到了法轮功，于是在2012年1月份到自由钟景点找到了法轮功学员。令她惊喜的是，这项功法不仅免费，而且效果显著，两个月内就让她不堪忍受的慢性疾病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且再也没有复发。珍妮说，他从真善忍的原则中感到心灵的慰藉和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在家里或者是在工作中，每当生活中遇到挑战时，我可以暂停一下，向内找，并问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如何做到真？在这种情况下，我怎样才能首先为他人着想？他今天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来自由中讲真相。来自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的罗素医生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史无前例的，尤其是强摘器官的罪行。罗素说，我们不能等待中共给出真相，而是要坚持找下去，这是我们人类的责任，以及我们这些工作在医疗领域的人的道德责任，这样才能确保医学伦理在全世界的各国政府和医疗机构不被破坏。许多游客被学员们祥和的练功场面所打动，不少人主动前来询问，并在了解真相后签名呼吁停止迫害。近日，法国多地的法轮功学员在自己居住的地区向法国各族裔人民和游人传送法轮功的真相信息。在巴黎美丽城，一位法国人得知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人，甚至活体摘取他们的器官谋取暴利时说，中共是魔鬼，只有魔鬼才能干出这种事。2020年10月11日，在巴黎的人权广场，法国人迪博在清除邪恶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字后，他说，中共政府掠夺了人民的自由，中国共产党是不曾存在的政治体系，是有问题的，这是又一例压制性的政治制度，限制中国人的思想自由。九月末，法轮功学员在里昂市第四区的红十字山广场举行了法轮功信息日活动， 一位法国男士与法轮功学员谈了很久，他说，中共是极权主义的，是虚假的民主，是一党专制。如果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中国人都起来抗议，反对中共，支持自由和人权主义者，支持在中国的抗共人士，我想这将是中共结束的开端。2020年10月10日，来自全球退党中心悉尼分部的义工，在悉尼市政厅广场举办解体中共请愿书征签活动。退党义工们沿着乔治街打出了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中共隐瞒疫情，祸害中国和世界，退出中共邪党，远离中共病毒，天灭中共，天佑中华等醒目的横幅，向过往民众派发解体中共内容的传单，并征集签名，得到了民众的赞同。悉尼居民彼得说，当中共要将病毒传播到全世界时，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意图，请世界各地的人民对抗中共的影响。我的一个中国朋友说，他不想回中国，因为他害怕遭受迫害。我的中国朋友不敢谈论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因为他很害怕。彼得还说，我也听说过中国的活摘器官，这是非常邪恶的。我对这个问题越来越了解。我以前认为，在澳大利亚进行器官移植时，这些器官来自本国的捐献者，但有些中国人说，他来自中国的良心犯、法轮功学员。我们必须谴责中共的这些邪恶行为。你今天的行动很棒，令人高兴的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中共不关心人民，只关心权力。一位华人模样的男士来到活动的信息台，他说他不是在中国出生的，他只会说一点点中文。他从事法律与政治方面的工作，之前他在悉尼街上看到过类似的活动，接过派发的资料，所以他对中共有所了解。他想知道下次举办这种活动的时间和地点。他说他的华人朋友很关注这件事情，想来签署解体中共请愿书。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我的父亲。故事的主人公燕子是一名80后。1996年随父亲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父亲由一个嗜酒如命的酒徒打骂妻儿的暴君，变成一个慈悲善良、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好人。他的那个不完美的家也变得温馨和幸福。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给我们讲述的故事。我的父亲由于家庭贫寒，30多岁才结婚，母亲比父亲小12岁，并且智商有问题。从我记事起，就是一个被人嘲笑、脏兮兮的孩子，小伙伴们都不愿意和我玩，我就和双目失明的奶奶玩，我还有一个智商不高的弟弟。父亲是个性子急、脾气大，同时也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一天3顿酒，天天如此，烟也抽得很凶。母亲和弟弟因为智商问题经常惹父亲生气，父亲出手很重，打得弟弟放学不敢回家。父亲3天2头地打母亲，母亲嗓门大，被打后就嚎啕大哭。我怕邻居听见，就劝母亲。后来母亲被打后就离家出走。我姥姥他们知道后和我父亲闹，可我父亲没改， 下次还照样狠狠地打我母亲，母亲就再次离家出走。为了让父亲少生气，我从小就帮母亲做饭，看着弟弟。那时，我幼小的心灵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幸，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内心充满了无助和恐惧，也产生了自卑的心理。12岁的时候，经姑姑介绍，我和父亲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父亲改变了很多。他首先把烟和酒戒了。我舅舅不相信，他说：“我姐夫要能戒了酒，我就戒饭。”几个月后，舅舅见我父亲真不喝酒了，就说：“很佩服我姐夫，佩服这个大法。”父亲的脾气也好了很多，只是看到母亲不理智的做法会生气。比如母亲经常拿着一个大瓢喝水，边喝边洒，衣服全湿了，剩下的水就往屋里的地上一泼。家里的地面是土地，地面洒上水之后就和成泥了，再踩到各个屋里都是泥脚印。父亲对此很生气，而母亲怎么说也不改，几乎天天如此。我就提醒父亲，这是考验你的心性呢。后来打骂声变得越来越少，母亲再也不用离家出走了。我好感谢大法呀，给我一个还算正常的家。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父亲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我姥姥他们找关系，半个月后把父亲保了出来。派出所的人经常到我家骚扰，非法抄家。有一天，我和父亲想去北京为大法讨回公道。当我们想走时，父亲摸了摸正躺在床上发烧的母亲和弟弟，就和我说：“你留在家里照看他们两个吧。”我说：“不行，我要去北京。”父亲说：“那你就去吧，我在家里看他们。”为了母亲，父亲没去成，也许那是他一生的遗憾吧，但他并不后悔。他说：“师父告诉我们要处处做一个好人，我不能丢下两个病人不管。”后来母亲得了脑血栓，父亲就带母亲到大医院去看病，一点也不怕花钱。出院后，仿照医院的康复机械，为母亲制作了5种有助于锻炼四肢的工具，坐着用的、躺着用的、立着用的都有。母亲不能行走，也不能自己坐起来，说不了话，大小便失禁，父亲不厌其烦的每天陪母亲锻炼身体，还每天让母亲双手搂着她的脖子，脚站在地上，随着父亲的脚步挪动。父亲照顾母亲时总是乐呵呵的，有时母亲大便拉在裤子里，父亲也不嫌脏。过节时亲戚们送来的营养品，父亲全省给母亲吃。天气暖和的时候，父亲就用轮椅推着母亲去广场遛弯，村里人都对父亲投来敬佩的目光，他们都觉得母亲没病的时候都是一个不正常的人，病了还给他治，还这么精心地照顾他，不知图个啥。我说，父亲对母亲是一种大善的行为。父亲说，那是对一个生命的慈悲。6年后，母亲再次出现脑血栓，在重症监护室住了2天，已经没有呼吸，只有心跳。医生说让回家，父亲说，能不能给我留个植物人？父亲的话让在场的亲戚们都为之动容，医生说够呛。母亲出殡那天来了很多人，姥姥家的表姨表舅们还有村里的乡亲们都对父亲大加赞许，有的对父亲竖起大拇指，夸父亲不容易，是个难得的好人。再说一下我的弟弟，我弟媳一家人是世上都难找的，不讲理到了极点。弟弟的岳母是出了名的不讲理，财迷疯， 岳父和他自己的岳父都打官司，和他的亲兄弟都变成了仇人。弟弟的岳母听人说我父亲有钱，就让人去给自己的女儿说媒。我弟弟由于智商有问题，娶媳妇都难，父亲听说有主动给儿子说媒的，就同意了。当时我父亲不知道他们家是这样的人，相处一段时间后就安排结婚了。当时彩礼都是10000多，他们非要3万，而且家电也要买好的，当时在村里还是独一份，父亲答应了。婚后他们一家看不起弟弟，父亲也是受尽了屈辱，但父亲都按照大法的要求忍了下来，还尽量的为他们着想，帮助他们，比如不顾乡亲们的笑话，带领一家人去给他们的田地里拔草等等。一年后弟媳生了一个儿子，弟弟的岳父岳母更觉得脸上有光了，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让我父亲给他们买楼。父亲没答应，他们就干脆不在弟弟家住了，弟弟挣了工资就每月给他们送过去，他们也不让吃饭，就让弟弟回来。岳父还暴打弟弟，打得他大舅子都看不下去了，弟弟气得就不回家了，他们就和弟弟闹离婚。弟弟想要孩子他们不给，为的是要抚养费，弟弟就不同意离婚。他们把弟弟告上法庭要求离婚，最后法庭把孩子判给了他们，宣判离婚15天内可以上诉。弟弟异常难过，经常没命的喝酒。父亲和弟弟是2个院住，一天见弟弟没来吃饭，父亲就去他那院找他，一看弟弟死在了厕所里。父亲给弟弟买了保险，弟弟的岳父母得知弟弟有保险，就过来和父亲争，因为保险没有指定受益人，所以按法律规定，继承人平均分保险，这是父亲没有想到的。因为他们的离婚判决书还没有到15天，等于离婚没离成，按法律应该归他们一半，但是好几万块钱呢，是一个农民辛辛苦苦几年才能挣来的。父亲想来想去，如果按照通常人的做法，是绝对不会给他们的，是他们非要离婚，还把儿子告了，把儿子逼上了绝路，还有脸过来要儿子的保险。再说保险也不是给他们买的。但是父亲深知自己是一个修炼人，师父教导要按照真善忍，做一个比好人还好的人，处处为了别人着想的人，要把钱财看淡，要放下名利情。父亲要把给他们的钱装在兜里，在屋里来回转圈，一会儿摸摸钱，觉得他们真的不配要，也不该要，可是转念一想到大法，不能违背真善忍的法理，来回走了大约半个小时。最后父亲决定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人，就把钱给他们送过去了。他们一家人真是喜出望外，可能他们也做好了父亲不给他们的准备。父亲告诉了他们他为什么回来，因为他信仰真善忍，为了这3个字他来了，他们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孩子一直是他们家养着，半个月前孩子被一辆汽车撞断了小腿，我和父亲就去医院看望，并给孩子转到了一个更好的医院。孩子只有他妈妈一个人在医院看护，还有一个3岁的弟弟，父亲觉得他们可怜，就提出替他照顾半天。每天下午父亲都会带好吃的去，而且给他的弟弟也带一份，孩子的妈妈和姥姥一家人都很感动。有一天孩子的妈妈看到天气预报明天会有雨，就和我父亲说明天你就别来了，但我父亲得知孩子的妈妈正在患感冒，第二天还是来了。孩子的妈妈非常意外，我父亲说你不是生病了吗？我怕你在医院里休息不好，你在家里好好休息半天吧。孩子的妈妈非常感动。 要知道，当初他给了我父亲多少难堪和下不来台，给我父亲造谣，和父亲大吵大嚷，让父亲受尽了委屈，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但现在父亲一点都不计较这些，把人们认为的仇人当成亲人一样对待，这是无上的宽容，是从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只有法轮大法才有这么大的威力，造就出这么高尚的人。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父亲，让父亲对母亲由恨到爱再到慈悲，让父亲经受这么多磨难，经历两位亲人的生死离别之后，仍然保持一个健康乐观的心态，而且成为一个这么好的人。父亲仍在大法中努力实修着自己，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无私的人。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1月23日，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栽赃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而死。第二，烧不坏塑料瓶。央视镜头显示，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四天，却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自焚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军警中间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从以上种种可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有一个小男孩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中，从小沐浴着法光，快乐的成长，老师和同学们都非常的喜欢他。可是当他学会了上网、 玩网络游戏之后，人就变得越来越糟糕，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几年时间过去了，那么最终他是怎么走出诱惑，走回大法修炼的呢？请听大陆大法小弟子邢远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使我最终摆脱网络诱惑》。
我出生在一个大法弟子的家庭里，我的父母都修大法，在大法真善忍法理的沐浴下，我成长得很快乐。从小到大，我不仅成绩优异，也愿意帮助他人，老师家长们都喜欢我，身边的同学也愿意与我做朋友，和我一起玩耍。然而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我的思想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浸染。从小我就学会了上网玩网络游戏，上小学时没有自己的电脑，父母也不允许我玩游戏，就偷着用家里的电脑玩。玩网络游戏就必然会接触到网络，这样时间久了就学会了在网上搜索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慢慢就开始看网络小说，看游戏视频。很多时候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对，但又控制不了自己，无法自行摆脱这些行为，于是慢慢的学会用更隐蔽的方法去玩游戏、看小说，以免父母察觉发现。初中时有了自己的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网就更加方便了，有时和他人在 QQ 上聊天聊到深夜，有时会熬夜看小说看到凌晨。这个过程中，我的思想在不断的遭受污染，只不过那时对我的影响还不是那么明显。不过在初中时，我就已经因为沉迷网络而经历了两次危险。一次是在熬夜看小说到凌晨，想着先睡觉吧，可躺下之后发现自己动不了了，意识也不太清醒了。我马上拼尽全力去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是拼命喊，其实当时声音都很难发出来了，喊了一会儿才缓过来。还有一天早上，我半睡半醒中拿着平板电脑开始看游戏视频，看着看着又觉得自己动不了了，我急忙地在心里不断地求师父救我，想了一会儿突然感到身体轻松了，恢复正常了。这次经历后，我知道了修炼的严肃与珍贵，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与大法的超长，便将平板电脑里的娱乐软件都删了，下决心想要好好修炼。那一个星期我的状态很不错，无论是修炼上还是学习生活中都比以前好了许多，自己也感受到了状态提升的美好，每天都过得很充实，生活中像是充满了阳光一样。但是一到周末，一有空闲时间，自己就又把握不住自己，又去接触那些网络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陷入了其中，状态又回到了从前。就这样，初中阶段再没能真正放下过网络，有时一款游戏删除好几次，就是不能彻底戒掉。到了高中后，网络上看过的不良信息对我思想的干扰越来越明显，自己也习惯了每天打游戏看有趣的视频，对学习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虽然在高一的一天长时间玩游戏后感到头又昏又痛，实在不想再玩了，就顺手再一次把游戏给卸载掉，借此机会我才算是彻底戒掉了游戏，随后下滑的成绩也有所回升。但因为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若不能坚持按照真善忍的准则来要求自己，就无法真正的使自己良好状态保持下去。高二是我状态最糟糕的时候，在学业压力增大而我又难以完成的情况下，我开始更加纵容自己沉迷网络的行为，于是之前装进思想里的坏东西也就爆发式的从方方面面干扰我。上课经常犯困，听不全老师讲课的内容，做作业速度慢，有时写一会儿就想睡觉，到了周末能抱着平板电脑看几个小时，一做其他事情就无精打采。不仅学习成绩严重下滑， 有时都觉得我在与他人正常交流方面都出了问题，有时甚至感觉不知该怎么与他人交谈沟通才合适。网络上看过的形形色色的东西充斥了我的头脑，有一些很不好的东西，如色情、恐怖一类的，直接影响到我对外界的正常认知。那段时间，时常感到心情阴郁、痛苦，对待自己的爷爷奶奶也变得较为冷漠，有时做事不理性。例如有次早上吃粥，奶奶想让我在粥里放一些葡萄干，我不耐烦地接过了装有葡萄干的玻璃瓶，因为葡萄干只剩下一点了，有几颗粘在了瓶底，我使劲晃了几下瓶子也没把葡萄干晃下来。我停顿了一会儿之后，拿起桌上一个装豆腐乳的玻璃瓶，使劲朝装葡萄干的瓶底砸去，想把葡萄干砸出来，结果豆腐乳的玻璃瓶被砸碎了，豆腐乳溅到桌子上、地上都是。那段时间确实过得非常郁闷，心情愈加焦躁。父母也不知道我的状态为什么这么糟糕，我也不敢向他们提起我做过的这些事情，心里有苦也无处倾诉。高二下学期，家长给我换了一家学习机构，学业变得比之前轻松了一些。母亲在我每天的空闲时间花了许多功夫从我的修炼上帮助我，让我精进起来，不仅每天陪我一起读转法轮，还给我找出了明慧广播中许多同修的交流文章让我听。那段时间我听了很多很好的交流文章，同修们在同化真善忍的法理后所展现出来的高境界的行为与心态使我深受触动，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因那时我自己学法还悟不到什么法理，但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谈到的对法理的领悟对我的启发非常大。后来我还听了专题栏目《易师恩》，师父传法过程中的艰险以及无数神奇的事迹中带给人们的美好常令我非常感动，有时也会情不自禁地流泪，并对自己那时糟糕的状态感到汗颜。尽管那段时间思想中的干扰依旧很严重，自己学转法轮时费很大劲才能读下去，半小时只能读两页，同时行为上还是对于网络有着强烈的执着，但是过得却比之前要充实了很多，也不再那么喜欢去看自己以前感兴趣的东西了。我的状态渐渐地在变好，思想不再像以前那么混沌，心情也随之好转，生活中又有了光亮，学业成绩也有了明显的提升。有段时间我常听到同修在交流中反思自己不符合真善忍的言行，以便促使我自己深挖自己的不好的思想观念并修去他们，并不断地做好，做得更好。这时我也萌发了一个想法，要不把自己从小到大做得不好的事情全都写出来曝光给父母看，以便于自己进一步彻底修去这些不好的行为与对应的思想观念。不过自萌生这个念头到真正的实践，我拖了大概两个月，过程中我不断地明确自己对此事的认识，将这当作一次修真的机会，并促使自己下决心放弃过去形成的不好的行为习惯，最后总算是有了足够的勇气把它们写了出来，让父母看到了这份自己的反省。父母看后都很惊讶，不过母亲对我能这么做感到很高兴，因为我真正愿意实修，愿意主动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好了。这个过程中离不开师父慈悲的操劳与引领，而我的修炼状态也确实因为曝光出自己过去的错误而有很大的改变。随着修炼状态的回升，我的思想也得以在大法的真善忍法理中受到清洗，过去对我起到干扰作用的种种思想念头在逐渐的消退，学法的速度也提高了许多，并开始学着在日常生活中真正的向内找，用大法的法理去指导自己的言行。比如我明白了我应当善待自己的爷爷奶奶，因为即使有时候他们的行为会不顺我的意愿，但他们为我所做的都是出自于对我的关心爱护，单凭这一点我就应当对他们抱以感恩的心，而不是过分地强调自我的感受，更何况我是他们的孙子， 本来就应当在日常生活中关心他们的。现在我真正的意识到了大法的珍贵，体会到了遵照大法的法理去修炼后带给身心的美好的变化，知道了应当对自己真正负责。我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在大法中受益。当今的社会有许多与我同龄的人都受困于电脑、手机与网络的诱惑，有不少人想要摆脱却很难做到。希望我的经历能让同龄的朋友们看到大法的伟大，能够让大家去接触了解法轮大法，并同样有机会体会到大法的美好与超常。
听众朋友您好，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让人迷失的诱惑真的是太多了。我们作为修炼人，如何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呢？红尘中的您又是如何走出这个磨难的呢？欢迎您给明慧网来稿，分享您的修炼心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集再见。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心雨给大家讲一个一念法轮大法好，八旬夫妇双双得救的故事。家住湖南省嘉贺县城的81岁老人李宗祖与78岁的妻子黄凤英，去年下半年因病危先后住进了县中医院。就在生命垂危之际，老人听了女儿的忠告，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奇迹般的生还，震惊整个中医院，很多人因此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李宗祖因为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县中医院抢救，手术治疗无效，就在生命垂危生还无望之际，李宗祖哀求在场的两个女儿抚摸一下他的头，以减轻他的痛苦。修炼法轮功的大女儿告诉他，现在谁也救不了你，只有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救了你。李宗祖用尽全身力气，在医院里大声念了三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出现了，老人头部的剧烈疼痛顿时消失，令在场的医生护士都感到震惊。几天后，李宗祖下半身出现剧烈疼痛，他又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顿时全身病痛全部消失。妻子黄凤英老人在丈夫李宗祖住院期间，因为心肌梗塞发作，在医院的楼下摔了一跤，医生护士都认为无法救治了。黄凤英老人也听了女儿的话，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病症全部消失。黄凤英老人清醒后告诉亲人，他在昏迷期间下去见到了阎王，阎王挥手说他在念法轮大法好，不肯收他，然后他就回来了。家人听后都非常高兴。据医务人员说， 该医院当时为7个脑溢血病患者做了同样的手术，有3个成了植物人，还有3个瘫痪在床。这6位患者都已先后去世，唯有年龄最大的李宗祖身体指标一切正常。另外，就在黄凤英老人病危期间，有2个突发心肌梗塞病患如今也已去世。目前李宗祖、黄凤英2位老人身体已经恢复正常。李宗祖过去对女儿修炼法轮功不理解，还骂过师父和大法，却因为临危之际对大法的善念，得到了慈悲的大法师父的救度。现在他们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内心由衷地感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听众朋友们，其实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衡量着一切生命，善恶有报乃宇宙的真理。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知道在海外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转法轮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深受各族裔的喜爱。心语希望每位朋友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明白真相是福缘，心生善念得福报。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鬼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正乾坤》。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徘徊，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等待。今天我们现在
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多少年来，我们在迷失之中，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找寻。你看着人